今天呢，我们按照读经的进度，我们会读到耶利米书第四章。但是我们今天复习呢，我们只复习以赛亚书最后的一部分。然后我们的测验呢，也是，只在以赛亚书里边，不包括耶利米书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把读经者的信念读一下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今天就是我们以赛亚书的最后一次课，以赛亚书就读完了。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。前39章是审判之书，后27章是安慰之书。那我们这里边先知书的重点是信息，所以我们也要掌握这个重点的信息。那审判之书呢，就告诉我们说审判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审判？为什么神要施行审判？那后面讲到安慰之书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神是怎么安慰他的百姓的。那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握住以赛亚书的整体的内容。我们来具体的稍微具体的看一下哈，1到39章讲审判之书。那么，为什么神要审判呢？那对于神的子民来说，神审判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，不行公义，没有怜悯，自高自大。拜偶像，那因为这些都是违背神的本性，不符合神造人的这个心意的。当然，这里也不包括神的，不仅仅是神的子民了哈，对世界的审判也是这个原因。那么审判之后要有拯救，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子民来荣耀神，要活出神的形象，那神会有拯救。我们也学到说，神借着三个历史事件来拯救，然后神在审判之后呢。有拯救，有挽回，所以这个也兴起，神会有预言告诉百姓说要审判，要拯救。然后呢，神也兴起了救赎主弥赛亚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这是审判之书。那安慰之书呢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慰，就是我们要，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会得到安慰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神也是怜悯的，所以神有审判，有救赎。那神呢，也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。然后从神的应许中，我们也可以得到安慰。神应许呢，渔民会蒙拯救，神也应许会兴起弥赛亚来救赎。然后最后，我们今天会看到神也有关于救赎和审判的最后的预言。今天我们就会看这个最后这部分内容呢，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都讲了些哪些内容。58章、59章呢，讲到真正的禁食与祷告。那这个58章是神在说话，59章是先知在说话，来解释，一会儿我们再查经文哈，然后60章呢是讲到，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发光，然后讲到有一位救赎主，61章呢讲到是，60章是神在说话，61章呢，从61章、62章到63章的前半段都是受膏者在说话，61章讲到受膏者，然后。62章呢，又讲到发光，这个发光要发出公义的光和救恩的光。然后62章讲到守望者，就是受膏者要设立一个守望者。63章上半部分呢，讲到有一个复仇者，那这个复仇者也是受膏者啊。然后从63章的下半段到64章，整个是一个祈祷，那这个祈祷是先知在祈祷。然后到65章和66章呢，是神对这个祈祷的回应。神讲到一个新天新地，是神说话。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经文。 我们先来看这个58章和59章禁食和祷告。58章讲到禁食，59章讲到祷告。这个讲的特别详细。其实这个为什么要讲禁食和祷告呢？因为我们因为这也是当时的百姓们所面临的问题。因为当百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会向神呼求，他们会禁食，然后但是呢他们发现他们的禁食祷告都在神的面前没有效应。所以呢58章59章就特别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，那你这些禁食这些祷告都没有什么意义。那特别是到我们现在，如果在我们的信主的生活中，那么什么是神最看重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对我们也是有非常有意义的。这是禁食祷告。然后呢这里边呢讲到了，所以这是58章到59章的一个主题。我们先来看，我们从经文开始看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58章。58章第一节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。这是要说话。那说什么呢？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那就是神要告诉百姓说他们的过犯，他们的罪恶是什么，要讲这个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在当时呢，当时神的百姓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种被外邦列国这么攻击，然后神不听他们的呼求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神特别要告诉他们说，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过犯，知道自己的罪恶，然后他们才可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才可以蒙拯救。那我们看这个第二节，第二节说他们天天寻求我，这个他们就是指着神的百姓雅各家。然后呢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那我们看第二节，我们会看到说，哎，他们这不是做的挺好吗，对吧？那既然做的挺好，就应该神就会，他们祷告神就会应允，他们呼求神就会回应。那为什么到了第三节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，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虽然他们禁食他们刻苦己心，但是好像的结果就是神看不见他们禁食，神也不理会他们刻苦己心。那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的祷告神不应允，好像神就是没有听见，神没有回应。所以呢这个百姓心中是有这样的困惑，好像说我们天天寻求你，我们乐意明白你的道，然后我们不离弃你的典章，我们也向你求问，我们也愿意亲近你，然后我们禁食我们刻苦己心，为什么神好像就不和我们同在呢？神就说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看呐，你们禁食的日子，就是说你们在禁食的时候，你们仍然做了一些事情，那这是神不听他们的原因。那这个禁食的日子，这个下面就讲到，他们勒逼人做苦工，仍求利益，然后互相争竞，然后用凶恶的拳头打人。所以呢，虽然你们今日禁食，你们的声音也不能听闻于上。那第五节就是说，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？这样刻苦己心的日子，岂是神悦纳的吗？这神就把他的心意告诉百姓说，又回到我们原来那个主题，就是说你要行公义，你要好怜悯，你要你的宗教的行为去亲近神，但是呢你一定要和你生活中的实际行为相一致。那神也告诉他们说，我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样的。那又在正面说，这是第六节， 第六节告诉第六节就是讲要怜悯，第七节也是讲要怜悯，然后第八节就讲到了你要发光。第八节说你这样，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。这里提到神的子民要发光，当然这个光不是神子民自己能发出来的光啊。这个第八节这里后面说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，所以这是神的光在神的子民的身上要发现出来，要被世人所看见。这也是我们安慰之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，就是神的子民要发出光来，神的子民发出光才能吸引万邦万国的民归向耶和华。那这个光神也特别指明哈，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，所以这个光是指要公义，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，还是这个主题哈。然后第九节说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。所以神怎么样与百姓同在呢？神怎么样回应百姓的呼求呢？百姓必须要发光，要把公义怜悯行在人前。那就是前边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也继续讲哈，就是神特别指责出几件事情来，说什么样的是公义，什么样的是怜悯呢？你第九节的后半段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纵恶和指责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这是你要公义。然后第十节说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就是你要怜悯。然后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。那你这样做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使你心满意足。所以你就不会再发出像第三节的那样的怨言，说进食为什么没看见，刻骨己心为什么没有被神理会。那这样神也提到说，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，十二节说，这样你就可以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可以建立累代的根基，然后人可以称你为不破口的，因为你重修了路，你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所以这是让人行公义好怜悯。接下来呢又提到说你要尊重安息日，所以这提到了三件事情，要行公义好怜悯，然后要守安息日。那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呢，这个也告诉我们说，不仅仅是说你不可停止聚会你就守安息日了。这里边讲到说十三节后半段，你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就是你不办自己的私事呢，你到神的面前来，你守安息日。但是你来的时候呢，你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这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舍己做神的子民。然后这样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那结束呢是说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所以这是五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说说明了百姓的罪过犯和罪恶，就是神为什么不听他的祷告。其实你进食刻苦己心，你也体会不到神会与你同在。然后到59章呢，59章是先知在讲话，就是把这个内容，这个同样的意思又再继续再讲给百姓听，怕他们听不明白。那这里59章特别提到呢，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。那说什么呢？一个是说，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不能拯救他的百姓，所以那个百姓受到外邦人攻击的时候，他们会说神为什么没拯救呢？是神没有能力吗？先知就说不是，神能拯救，但是呢神也不是说耳朵发沉听不见百姓的呼求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就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。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罪 他们的罪，我们看到还是没有公义，没有怜悯，然后所以呢，他们也没有平安。那接下来呢，从第九节开始呢，就告诉说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悔改。那，我们看十二节，十二节这里就说，十一节，我们先看十一节，十一节就说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所以呢，我们指望公平，就确实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。所以这个责任呢，不在神，而在我们自己。所以十二节就说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然后至于我们的罪孽，我们都知道。那就在神的面前讲，承认自己没有平安的原因，承认自己的罪是什么。十三节就说，我们悖逆不认识神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这是指的拜偶像不顺从，然后我们说谎话，说欺压叛逆的话，说谎言，然后我们没有公平，没有公义，也没有诚实，也没有正直。那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，然后呢，他还是讲到对神的认识，就说神呢，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神是要按人的行为来施报，所以我们所遭到的这些事情是应该的，是该得的。但是呢，神会有一个恩典给我们，就是二十节说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就告诉神的百姓说，救赎主会来到来拯救，但是拯救的人呢，只有那些转离过犯的人会归回，会蒙神的拯救。那这是59章的内容，告诉我们说，神不拯救、不垂听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。那这段经文我们也常常在讲祷告的时候来引用59章的内容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神不听的时候，我们要反省自己，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，有什么罪，要求主的宝血来遮盖、来洗净。那到 OK， 然后到第60章呢，就继续讲到，神为什么要救赎子民呢？神要在子民的身上得到荣耀，所以神的子民呢，要成为世上的光。所以第60章第一节就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那这个光呢，不是人自己的光，对吧？又强调，又说耶和华的荣耀发现光着，照耀你。然后虽然世界是黑暗的，第二节就说，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万国万邦万民要归向神。那么归向神，这里边就有神子民的一个责任，神的子民要把神的光要彰显出来，要把神的荣耀在自己身上彰显出来，然后吸引万民来归向神。那这个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讲的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要照在城上，要照在山上。后面就讲到60章的后面就讲到说，万国万民要来归向神，然后神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，然后神要荣耀自己荣耀的殿。最后到60章的14节讲到说，你们要称为，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，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。然后16节就说，那这样人，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能者。所以在60章里讲到一个救赎主，那这个救赎主呢，是指神自己，神自己会来救赎。然后后面就再继续讲到光，19节说，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。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，神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。然后最后的，让我们看到的结局呢？21节说，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，永远得地为业。是我种的栽子，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。这讲到说神，救赎的目的，最后归向神的人都变成义人，然后使神呢名得到荣耀。这是第60章讲到一个救赎主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到了61章。61章就提到了受膏者啊。这个61章这个1到4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读起来就好像，哎，这个经文听过。那这个经文在，路加福音第4章里边，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进了，会堂，然后就找到以赛亚书，就打开就读，就是读这段。然后耶稣说："现在经上这话应验在你们眼前了。"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说，这段是关于耶稣的一段。那我们，但是我们前面有个考题哈，说仆人之诗有几首？说有4首。那其实还有个答案是5首哈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，没有算在仆人之诗里头哈。我们把这个仆人之诗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于西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由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这个还是讲到叫神得荣耀，对吧？拯救的目的是要叫神得荣耀。那这。但是为什么不说这是仆人之诗？好像这里头没有提到仆人这个字眼啊。那就是受膏者在讲，他为什么要来拯救？他来做什么？那这是讲到受膏者。然后从第5节到第9节呢，是神在说话。神在说话，还是在强调神的心意。你看第8节就是说："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，恨恶抢夺和罪孽，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，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。"然后讲到说，神的百姓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然后这个从第10节到第11节呢，就是对神的这段话的一个回应："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。"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也讲到神的拯救和神的公义，那这也是，我们前面说你要发光，你的光是救恩，你的光是公义，所以这个神把他的光赐给他的百姓，让他的百姓发出光来。然后呢，是要11节后面说这样使公义和赞美可以在万民中发出。那这是，61章给我们讲到这个，受膏者。那62章，还是在讲受膏者。这个受膏者就说，受膏者62章的第1节说："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发声。"就是受膏者说我要发声，然后要。发生到什么时候呢？要到公义如光辉发出，救恩如明灯发亮。所以这还是受膏者是这个告诉我们说，62章是说锡安和耶路撒冷要发出光来，然后受膏者呢说要为这件事情来呼喊。这个光呢是什么光呢？是公义的光，是救恩的光。那这个是神的公义，神的救恩要发出来。那这样的结果就是。第2节，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。 然后这个列邦列国要归向神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五节后面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那为了做这件事情呢，第六节开始就是耶路撒冷啊，我要在你城上设立守望，就是要设立一个守望者。这个守望者要做什么呢？这个守望者昼夜必不静默，也不要歇息，就是这个守望者要为这件事情来昼夜不停的来呼求、来祈祷、来祷告、来求告神。嗯，就和前面对应一样啊，就是不静默、不牺牲。为什么祷告呢？就为神的公义和救恩像光一样发出来，然后使万民归向神来呼求。只等到他这个第七节后面啊，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这是神最终的目的。然后我们看十二节说，人必称他们为圣民，为耶和华的属民。然后你也必成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，就是借着耶路撒冷，借着锡安来讲神的子民要发光。到六十三节呢，就讲到了一个前面讲到一个复仇者，那这个复仇者从以东来，他说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的。那这个还是在讲救赎主弥赛亚，讲受膏者，然后讲受膏者发内怒来复仇。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六十三章这段呢，是在讲到的一个复仇者。但这个复仇者呢，从第七节开始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的怜悯和拯救，就讲到一个恩典的历史。所以神前面有审判，后面就有拯救。第七节就是说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赐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。就讲神要做他们的救主。然后这时就提到说，耶和华的膀臂，第十二节就是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就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，在古时的时候，神经常保守他们，恩待他们，以慈爱和怜悯救助他们。那回顾了历史以后呢，接下来从63章的15节一直到64章，就是向神的一个呼求和祷告，求告神。然后这个求告之后呢，65章和六章就是神对这个求告呼求的这样的一个回应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呼求里边呢，首先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父。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这我们在天上的我耶和华为什么是我们的父呢？我们就在以赛亚书里就看到这个十六节就这样说哈，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啊，耶和华啊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那就是讲到耶和华从万古以来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那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这是讲到神过去是我们的父。那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64章的第8节，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就是神过去是以色列人的父，现在仍是我们的父。然后就讲到我们是你手的工作，然后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是你的百姓。然后最后的呼求的结束呢，是说到十二节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那他们遇到什么事呢？他们遇到的事就是，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说，你的圣邑变为旷野，锡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 讲到说，在外邦的攻击下，以色列人受到攻击，然后神的殿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，这是在后面才发生。那先知就把这件事情因为他预先知道，他预先求告在神的面前说，那在百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百姓就会发出这样的呼声，说神呐、啊。这样的事都发生了，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然静默，让我们深受苦难吗？那这是百姓在被掳的时候，国被灭的时候，圣殿被毁的时候，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呼声。后面呢，神就对这样的呼求就有一个回应。就六十五章和66章的重点呢，神就说，神就是有应许给他们，说神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先看65章吧，神的回应的内容，神首先是说呢，不止你们是我的百姓啊，外邦人也是我的百姓。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内容呢，就保罗就写在罗马书第11章里边，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和外邦人得救的事情，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。65章第1节说：“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就是神的救恩也是给外邦人的。给那些愿意访问神、愿意寻求神的人，就像我们在新约里提到，祈祷，祈求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，祈求就得着。那神的救恩是给万民的。然后第二节就提到这个百姓，以色列这个悖逆的百姓，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。但是呢，他们是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，就是他们拒绝神的救恩。那保罗就引用了这两节经文，来描述在使徒的时代，神的选民以色列，他们拒绝神的救恩，他们拒绝耶稣的拯救。然后神，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拯救外邦人的这件事情，就是，那神先是讲到这个。然后呢，就讲到他们的罪孽，他们是怎么样拜偶像的？从第六节、第七节，讲到这些百姓，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悖逆？他们怎么样在园中献祭？怎么在坛上烧香？然后，这拜偶像，然后怎么样不洁净？他们在坟墓间坐着，然后他们吃猪肉，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审判的原因。但是呢，神在审判之后呢，神有拯救。神的拯救，神在我们看17节说：“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。”那神造了什么呢？神造了耶路撒冷为人所喜。然后神造了耶路撒冷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然后神的荣耀得到彰显。19节就是说，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。然后讲到说，也以后，新天新地的样子，就再也没有哭泣的声音、哀嚎的声音。讲到说神选民。必长久享用神的恩典，然后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。特别在24节就回应到前面58章他们第3节的他们那个疑问，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所以再次告诉我们说，不是神听不见，不是神不理会，是因为百姓的罪孽。25节是一个很有名的讲述到新天新地的一个描述啊，说豺狼与羊羔同时， 狮子吃草与牛一样等等啊，讲到新天新地。那第66章呢，继续讲新天新地。那66章讲到给了我们一个对于当时的百姓的，也是对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回应。前面那不提到说，你的圣殿被火焚烧，然后这个美地尽都荒废嘛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圣殿看得非常非常的重。那么66章呢，就针对这件事，神就有一个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就是说，你们不要看重这个圣殿，不要看重这个建筑物。那神看重的是什么呢？第二节就接着说，这个你们这些什么殿宇这些东西，这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就都有了。但是神看顾的是什么呢？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，所以神看顾的是他的百姓，是圣民，而不是圣殿。那么这些圣民是那些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。这里其实提到了几种人哈。那这几种人呢？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讲到天国八福的时候，这里边就讲到了这样的几种啊。第一个就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，就是灵里空虚的人、贫穷的人有福了。这里，然后所以这个我们刚才也有一个提议，就是问耶和华与什么样的人同在，对吧？就是悔改认罪的人，虚心痛悔的人。那接下来有个对比，就是假冒为善的，假冒为善的他们，这里特别提到说。他们宰牛就是要献祭嘛，献羊羔也是献祭，献公物也是献祭哈，烧乳香也是献祭。但是神是说，这些人所献的祭，因为是假冒为善，所以呢，是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，那并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前面提到圣殿，这里又提到献祭，这反复地告诉我们说，神并不看重这些外面的形式，神看重的是。人心里是不是虚心痛悔，愿意归向神？那神第三节、第四节就说，那这样假冒为善的人，神会怎么答应？神会怎么神会怎么回应他们？然后第五节就讲到说，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，就是敬畏神的人，想愿意听神的话的人。那么神有一个应许说，你的这样的人呢，即使你们的弟兄恨恶你们，把你们赶出来的，这也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预言了哈，就是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人跟从他，那最后这些跟从他的门徒呢？被犹太人他们从公会里头赶出，他们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以后，他们把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就是从他们的弟兄中赶出来，让他们不接纳他们。那神就安慰他们说：“耶和华得荣耀，蒙羞的是那些人。”所以最后呢，就是22节，神就说：“我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？他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”这是讲到新天新地，所以这是我们把经文看一遍。 然后是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讲义。讲义58章59章就是讲到进食，讲到祷告，然后我们的讲义里面特别讲到说，这种进食和祷告呢，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。那这种形式主义呢，就会成为我们其实我们现在也容易犯的一种错误。那这个形式主义的错误，那就是说，有一些信主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只追求外面的形式，祷告啊、进食啊，然后不停止聚会啊，各种外面的形式都有，但是呢，不一定被神所接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自己没有真心，内心里头没有表现出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，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所喜悦的进食呢，所以我们应该有个结论，就是心公义、好怜悯，不是你刻苦己心，也不是你读经祷告。刻苦己心、读经祷告，甚至进食祷告都是好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。所以到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就经常谴责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在外面的表现是力求完美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内心里边，没有在行为上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耶稣谴责他们。那我们的讲义呢，也把这个归结成为一种，就是个形式主义呢，说形式主义是假信主。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，就是好像寻求主，然后也愿意明白主的道，然后也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神的典章，而且向神求问，来寻求神的旨意，也喜悦亲近神，但是呢，只是外面的形式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。
没有换，
然后呢，
没弄。
那另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呢，就是这是就是说他们这种是伪信。那这个伪信呢，是说有的人连外面的形式也没有，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坚持聚会，然后呢，还说是基督徒。那他这个基督徒呢，他只是复活节到教会来一下，圣诞节到教会来一下，那这个很容易让人看到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也说还有一种就是，形式上是形式上是很新的，但是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还是要重视我们真正的内心里边，然后不仅有敬虔的外貌，也有敬虔的实意，才是真正的信主。所以这个是，以赛亚书的一个信息，特别是他在安慰之书的最后一段，让我们，要行公义、好怜悯，然后要发出光来，这个光是神的光。这样，我们有神的荣耀，才能吸引万民来归向神，神才能得到荣耀。所以这个有真信主的人，真信主的人是与神同行，就是真信主的人与神同行的具体表现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守主日。那个守主日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守主日最重要的。也不是说你主日就来了这样的一个形式，而是说你在主日里边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心意，就是你要舍己，才叫与主同行，才是真心主。来看下面这个，下面说59章提到说为什么神不听祷告，就是不是神没有能力，不能拯救。也不是神耳朵发沉不能听见啊，是因为人的罪。所以这个 我们特别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常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罪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也愿意与我们同在，神也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也愿意帮助我们。然后这是罪和神之间的拦阻，就是人的罪孽使人与神隔绝。然后除去拦阻的办法呢，就是要认罪悔改。所以我们也提到神会愿意认罪悔改的人，神会与他在一起。还有一个是神是与悔改的人同在，然后也讲到说神有一个应许，神的应许就是我与神与人立的约，是神要赐给人灵，然后传给人神的话语。那这样这个就是像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和真理给我们。那我们信主的人呢，也都有从神来的灵，然后我们也都通过圣经有从神来的话语。所以我们神的话不要离开我们的口，然后也要传给我们的后代，然后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。然后60章就讲到这个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是神，在60章里面，神说神是他的百姓的救主，是百姓的救赎主，神是雅各的大能者，是指着神自己。那61章呢，讲到一个受膏者，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头，耶稣引用这个以赛亚书61章说：“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就是那个主的灵高我。”所以，这个神和他所赐下的受膏者，是给属神的人可以带来祝福和荣耀。这是60章和61章。60章呢，讲到说得救者要兴起发光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。神的子民，他或者是借着耶路撒冷和西安来比喻这个神的子民，就是属神的人在世上要发光。那这是安慰之书第3段，神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，要发出光来。这个光呢，是公义的光，是救恩的光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光呢，不是人自己的，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光。神的荣耀的光辉透过信神的人来发出来，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，使万民归向神。这是六十章。60章也讲到说，万民归向神的这样的一个景象，也讲到神的祝福会在西安，在神所居住的儿女，然后讲到西安城里边。是拯救墙和赞美们，是神拯救人，人赞美神。61章就讲到受膏者，这个路加福音这经文我们就比较熟了哈，我们就过去这种。然后这个受膏者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受膏者要做什么？受膏者来使人得自由，带来神的救恩，使人脱离罪，归向神，得到灵里的自由。接下来呢，62章和63章讲到一位，62章讲到一位守望者。这个守望者呢，是受膏者设立的，昼夜必不静默呼求耶和华。就是一位警醒祷告的人。然后复仇者是受膏者，他要审判，要复仇。这个就是神的城中需要有一个守望者， 然后以信心来祷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教会啊要有祷告会，祷告参加祷告会的人就是教会的守望者，他们为教会祷告，向神祈求。所以我们教会祷告会是在星期三的晚上，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守望者，来为教会守望。复仇者也是审判者，就是最后有审判。这里圣经里边提到天父的这个概念，所以神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爱世人，神一直都爱世人，神也不是从新约开始才是天父，神一直都是天父。所以旧约中也有耶和华是父的这样一个概念。最后是63章的后半部和64章全章都是一边祈祷，向耶和华我们的父来祈求。那在祈祷的过程中，在向神认罪的过程中，这里也提到一个概念，说我们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。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义人，就我们的那个所谓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所有一点点的那个好的行为，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，我们是不洁净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才能成义，才能在基督里边才能得救。那就是向神的呼求和祈祷。那最后呢是新天新地。新天新地在65章和66章，以新天新地作为以赛亚书整本书的结束。这经文我就不读了啊，所以以赛亚书是以新天新地来结束的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觉得我想给大家总结一点哈，就是我们从以赛亚书，从审判之书到安慰之书，我们来看神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。那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一个心意。在旧约里边呢，小先知书弥迦书里边就讲到说，世人神向世人所指示的何为善。那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就是说，叫属神的人，圣经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善事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面从旧约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善事，耶和华眼中的善事，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新约。在新约里边，在罗马书里边，前面讲到救恩之后，后面讲到基督徒的生活，讲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。那在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里就讲到说，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就是也是在讲说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。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新约的基督徒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这样侍奉神，与神同行。存谦卑的心呢，在罗马书12章的3-4节里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要按照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正道，就是你要谦卑，不要过于所当看的。在教会的生活中，在弟兄姐妹中间要存谦卑的心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然后罗马书后面从12章到15章讲到基督生活的时候，重点的内容可以也就是用行公义、好怜悯这两个原则来概括。那么耶稣呢也讲到说，讲到律法的时候，耶稣讲到说，有两个诫命，一个最大的诫命是爱神，所以爱神就是与神同行。那么其次也相仿的诫命是爱人如己， 那个爱人如己呢，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，你就行公益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最后耶稣给门徒的一个要求叫彼此相爱，所以彼此相爱，如果你能做到，你做到彼此相爱，你就是有了神的话，你又遵守。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就是爱神与神同行，也体现在彼此相爱上。如果我们能做到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就是与神同行，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了。所以在其他一切的生活中，彼此相爱是我们总的原则。所以这样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一个要求啊，从旧约的话说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从新约来讲，就是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，我们就像神所要求的，我们就发出光来，我们的光照在黑暗中，万国万民就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们就会归向神。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的名也就得到荣耀。这也是以赛亚书从审判到安慰给我们的一个信息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。然后我们以赛亚书呢就全部查完读完读经复习也就读完了。下面我们先结束祷告，然后我们来测验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以赛亚书，即使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这样一本先知书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成为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照亮在这黑暗的世界中，使万民能够归向主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